宣道方面的一些使命。
这边特别安排来讲有关宣道的使命。
我自己牧会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自己有感受到灵恩布道会有两个很大的主题啊。
很多有感觉灵恩布道会有两个很大的主题。
布道会的主题叫做动。大家要动起来。
布道会的主题是动。
灵恩会的主题叫做静，大家能够安静的在这个当中去思考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灵恩会的主题是静，大家要安静来思想跟神的关系。
很多时候因为灵恩布道会一年有两次，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把它当作一个例行的工作了。
有时候我们会把灵恩布道会当作平常的工作，
造成在布道会当中我们似乎动不起来，
造成我们在布道会中间我们会动不起来。
为什么动不起来？
有什么动不起来？
最主要是在宣道方面我们没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使命感，
是因为在宣道方面我们没有很强烈的使命感。
两个月前我们的教务特别打给我说，传道可以提供主题吗？
两个月进前教务打电话给传道，可以提供主题吗？
其实脑海里面我是一片空白，
那时候传道是没想法的，
因为刚过年，很多人在跨年，
因为读过年就很多人在跨年，
刚好有一个感觉，用这个倒数我觉得好像能够来激发大家有关于宣道方面能够增加我们的使命感，
所以用倒数可以激发大家对宣道的使命感。
所以我就用一个大主题叫做倒数中的预备，
所以大主题是倒数当中的预备。
很期待在这几篇的讲章里面也是我个人对这个讲章的一个负担，
期待在这个讲章里面也是小弟对个人的负担，
能够激发大家能够对宣道方面能够提升我们的一种宣道意识，
可以提升大家的宣道意识。
好，我们来想一想，想到倒数你会想到什么？
我们来讲看看，想到倒数我们会想到什么？
时下青年倒数想到的就是跨年，不是吗？
想到倒数我们就会想到新年。
那当然倒数某些时候它是一种令人期待的一个过程，
倒数有时候是一种期待，
但是很多时候的倒数也是对人的一个很大的提醒，
有时候倒数是对人的一种提醒，
这个倒数有可能是苦难的日子准备来临了，
这个倒数有可能是苦难的日子来临，
好像死刑犯他知道他要准备枪决了，
像死刑的
准备要枪决了，他就活在恐惧里面，
他就活在恐惧里面，
所以对这个倒数来讲它是一个审判即将来临的过程，
这个倒数对他来说是审判的过程，
好像惨难的妇人他准备生产了，
像准备生孩子的妇人，他要生产的过程，
这个预产期准备到了，一直在倒数这个当中既期待但是又怕受到生产当中的剧痛，
在这个中间他很期待但是也怕他会受到伤害。
那考试很多人像过去我们这个时代是联考，这个是非常的紧张，
考试很多人很紧张，
过去我都比方说倒数一百天，这个日历开始一张一张的撕，这个时间快要到了，
过去会对一百天开始倒数，
那有些的倒数好像退伍每天在数馒头，因为准备得到这个重获的自由。
有一些倒数是要退伍的倒数。
那有些倒数，比方说我们提到的世界的末日。
有一些倒数是咱提到的世界的末了。
我们正当期待的新的一年来临的时候，不要忽略了神的日子，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也是逼近了一年。
一年过去，神的日子也更加挖紧一年，
所以我们离那个审判以及主再临的日子是更逼近了一年，
所以我们跟审判的日子也是更加近。
那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万物的结局已经近了，
圣经说到万物的结局已经近了，
到底有多近呢？
到底有多近呢？
在罗马书特别提到比过去初信的时候还要更近了，
在罗马书有说到比初信的时候更加近了，
那到底有多近呢？
到底有偌近呢？
马可福音特别提到，就在门口啦。
马可福音有讲到，就伫门口了。
啊，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看见这个日子已经如此的趋近了。
伫两千多年前，咱看到这个日子已经足近啊。
那我们比过去那个时候来说是更近了。
咱比过去的迄时阵来讲是搁较近咯。
所以，我们讲传福音，我们知道说我们要为何什么事情而战了。
所以传福音，咱爱知影咱为虾米代志来
战。我们才能够肩负起一个重大的使命感。
咱才有法度排起这个使命感。
我们提到福音，它是一体两面的。
咱讲到福音，伊是一体两面呢。
这个福音一方面它是拯救，
福音伊是拯救。
哦，不要忘记，福音的另外一面，它也是一个审判的过程。
伊嘛是一个审判的过程。
我们传福音给别人，或许在主的恩典当中，让一个人在这个当中看见了神迹啊。
咱传福音给别人，或者伊伫这个中间看到神迹。
我们早期第一代的信仰，很多时候都是疾病得到医治来信主的。
很多信徒是看到疾病医治了后来信主的。
那更大的拯救就是将来灵魂方面的拯救了。
更大的拯救就是属灵生命的拯救。
所以福音不仅是能够拯救一个人的肉体，也能够拯救一个人的灵魂。
福音不但可以拯救人的肉体，也可以拯救人的灵魂。
那福音的一体两面，还有就是将来的审判这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将来的审判。
那对别人而言，如果传福音给他不信，就是将来神要透过这个当作审判的依据。
对不信的人，就是将来审判的判断。
圣经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圣经讲，信受洗就会得救。
那不信的必被定罪。
不信的就会被定罪。
那今天对我们而言呢、啊？我们今天如果不传福音，
对咱来讲，咱若无传福音，
那个保罗怎么说呢？
保罗安怎讲？
他说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啦。
传福音无通夸口诶，
因为他传福音是不得已的。
因为传福音是不得已的。
如果我不传，就有祸了。
那无传福音就有祸了。
如果做这事甘心，就有赏赐了。
那做这代事是甘心的，就有赏赐。
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哦，传福音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个不是我的工作，不是我的责任。
安尼看来，传福音是大家工课。
因为这个不仅是听得了不信，是将来的审判的依据。
听到的人他不信，这是将来审判。
我们如果不传，将来神也会来审问我们。
咱若不传，将来神也会给咱审问。
那第二个，传福音，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时间是非常的急迫的。
传福音这个时间是相当紧急的。
当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它有时间的限制的时候，
这件事情它有时间的限制，
我们会处在一种备战的状态里面。
我们就会处在一个准备要修正的状态。
我们觉得现在不做不能啊，要把握机会来做。
咱就感觉要把握机会来做。
我们看到圣经老早预言了将来的一个末日的状况。
咱看到圣经它就有预言将来末了的掉头。
所以门徒曾经问主耶稣这么说，
门徒伊问主耶稣安尼讲：
什么时候有这个预兆？这个日子有什么预兆呢？
在日子有什么兆头呢？
我们看见主耶稣一系列讲了很多的一些末日可能会有的状态跟预兆。
我看到主耶稣讲了真济末了可能有的代志跟兆头，
包含了天灾，
包含天灾，
有瘟疫，有饥荒，还有地震，
有瘟疫、饥荒甲地震，
包含了人祸，
包含人祸。
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
他说啊，这个事情啊，总是会发生，我们不要惊慌了。
安尼代志总爱发生，咱卖惊吓。
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而已。
只是完了也未来到。
所以战争这个事情跟我们将来的末期来临没有绝对性的关系。
战争甲完了无绝对性的关系。
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性的关系。
但是它是一个前提。
我们待会会提到末期来到是在什么样的状态才会来到，
末期来到是什么时候才会来到。
我们待会会来提到这个观念。
我们待会讲到这个观念。
好，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提到的灾难。圣经提到是一个灾难的起头啊。
圣经讲到灾难的起头，
这个灾难原文这个小字叫做生产之难。
灾难这原文是生产之难。
那为什么灾难用这个原文小字是一个惨难妇人生产的过程的状态呢？
为什么用的是妇人人生囡仔这灾难呢？
我们知道一个产妇啊，准备临盆之前，她这个剧痛的疼痛是频率越来越快。
要生囡仔之前，伊的痛疼这频率是愈来愈频繁。
要准备生产的时候，疼痛的指数是越来越强。
伊痛疼的感觉是一边比一边搁较强。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灾难，它不会因此消失的。
就是咱看到的这灾难，伊袂无去。
啊，现在只是一个灾难的起头而已啊。
这只是一个起头而已。
那后面的灾难，好像妇人的临盆，它的频率、它的疼痛指数会不断的提升。
这亲像后来，亲像妇人人会生囡仔，这个频率甲痛疼的。会感觉一边搁较强烈，
而且圣经特别提到，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大灾难。
圣经讲到，这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
过去的世代没有，将来也必没有。
过去无，将来嘛无。
所以这个日子如果不减少，连我们选民啊，我们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安尼日子若无减少，咱选民嘛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看这个日子啊，我们不知道这一辈我们会不会遇到了。
衰日子，咱这辈唔知拄着无？
好，我们最近在花莲的403地震，又激起了我们对地震的一种啊，这个似乎很有感觉了啊。
最近花莲的地震，让咱拢足感觉的。
那过去这三四年来的疫情啊，我想都在脑海里面挥之不去的。
这几年疫情，咱拢嘛拢记得。
死亡人数啊，我们看见这个统计已经啊高达了700万全球。
死亡人数嘛超过700万人，
确诊人数在全球也将近有7亿人口，
确诊的人嘛有超过7亿。
不仅如此，我们看见空污所造成的危害是更大的。
那么看到空气污染造成的危害是较大的。
有这些专家统计啊，空污造成的死亡率其实没有很低呢。
这个空气污染造成人的死亡，这个数字不是真低。
大概一年造成了700万人口因为空污的某些疾病造成的死亡。
一年有700万人因为空气污染而死。
我们10年前台湾在提到这个正负二度 C 对整个气候暖化，还有整个世界性的这个气候灾难的影响。
十年前，咱嘛讲到这个气候会对人造成的影响。
我们看见这个温度已经上升到2度，在最近很多的天灾，我们看见了是过去所看不见的。
最近很多天灾是咱过去所看不见的，
包含这个野火，在很多的地方啊，都纷纷的引起这个火啊，一发不可收拾。
亲像野火在很多所在嘛，拢无法度收拾。
那专家就提出一个所谓的气候的末日时钟的概念，
就有人提出气候的末日时钟。
他说我们人如果不把这个地球的温度下降，它不断的上升到4度，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状态啦。
咱若无把这个气温降下来，伊若提升4度，就无法度休息。
专家说只有7年时间可以来做最后的弥补的工作。
专家讲，敢若有7年会当做这个弥补的工作。
这7年如果人类没有作为，还是一样的造成整个气候暖化、温度的上升，将来可能没有办法避免更大的气候灾难。
那是咱无
哦，这个气候灾难，
这可能会造成气候的灾难。
有人就提到经济崩盘，10年一个循环。
有人讲经济崩盘，10年会拄到一遍。
超级地震20年一个循环。
超级地震20年会拄到一遍。
致命瘟疫50年一个循环。
地秒瘟疫50年会拄到一遍。
全面性造成的战争100年会有一个循环。
全面性的战争100年会拄到一遍。
如果这前面四项同时在一个时间空间发生，1000年才会遇到一次。
这四项同时阵发生，1000年才会拄到一遍。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几年这四项不都同时发生在我们这个时间空间吗？
咱这几年这四项就同时阵发生在咱的周围。
我们现在人类的苦难，这个灾难是过去几千多年以来人类从来没有面对过的事情。
人类现在面对到的苦难是过去千年来所无度过的。
那专家很早以前就提出一个核武的末日时钟的概念。
专家有提出核子武器末日时钟的概念。
这个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广岛以及长崎投了两颗原子弹，这个专家就开始去构想，这个会造成将来的世界末日。
这是人第一遍用核子武器的时阵，专家就讲，这有可能造成的灾难。
它的长针跟短针同时指向12点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的来到。
也长针跟短针指到12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的。
那过去离最近的，就是在1949年苏联第一次核能武器的试爆的时候，这个缩短了只有3分钟，就是世界末日了。
第一遍就是1949年苏联他第一遍用这个武器的时候，就减少3分钟啊。
那我们在去年已经破这个时间，在2023年乌俄战争已经调整往前剩1分30秒的时间。
在2023年乌俄战争的时候，就又往前。
所以这个不用整个圣经告诉我们世界末日，连我们的专家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预感。
这不用圣经跟我们说世界末日，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状态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正处在一个末世已经进到最后的末期的一个时刻。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这末世的末期，
在整个圣经的整个神的救恩的进程的历史已经进到最后的那个阶段，
神救恩成全的时阵已经到最后啊。
那魔鬼有知道整个末日之后，他将来的去处就是到那个永远不会灭的那个火湖当中来，永远受苦了。
魔鬼伊嘛知影，灭了了后，伊要受的是淫秽。
所以神的救恩成全已经在倒数计时了。
所以神救恩成全已经在伫咧最后的阶段了。
魔鬼知道这节时候不多了，也在倒数计时了。
魔鬼嘛知影家己的时间无济，
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应该也有种倒数计时的一种紧张感，甚至积极度才行。
所以咱传福音嘛爱有倒数的使命感。
所以我这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两篇的道理，我分别用三个主题来谈。
所以今天到明天在有三个主题，请大家做一学习。
第一个，真神救恩成全的倒数。
第一个是真神救恩成全的倒数。
第二个，魔鬼知道他的结局审判的那个倒数。
第二个是魔鬼他知道审判结局的倒数。
那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不到70-80年会离开，所以我们每多活一天，我们的生命也在倒数一天。
我们多活一天，我们的生命也在倒数。
所以从神的成全的救恩里面，我们看到整个殉道工作整个脉络是如何来进行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宣道工作是怎样进行的。
那从魔鬼知道他的整个日子不多，宣道的工作里面他会有更多的阻挡，让更多的人一样沉沦在这个地狱之中。
魔鬼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他也会去让大家沉沦在这个当中。
那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的生命其实都是一个未知数的。
对我们的生命都是一个未
在我们生命的倒数当中，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宣道的机会。
在生命的倒数当中是一个宣道的机会。
我想就用这个三个层面能够来谈一谈，
用这个三个层面来谈大家做一学习。
我们就来谈第一项，真神救恩成全的倒数。
真神救恩成全的倒数，
整个宣道神的救恩到底在整个历史历代以来是怎么进行的？
神宣道工作的救恩在历史历代是怎么进行的？
那到我们现在这个期间又是在什么样的阶段？
在现在的这个时间我们是在什么阶段？
我想用比较宏观的角度，让我们能够置身在其中，更能够知道我们的每个人的使命角色是什么，
让大家知道自己的使命和角色是什么。
我们看见始祖犯罪，神的救恩就开始来做预备，就开始来倒数进行了。
始祖犯罪，神的救恩就在倒数进行了。
那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神把人安置在伊甸乐园，
圣经对圣经我们知道神把人安置在伊甸乐园，
也是在伊甸当中神跟人立约，叫做亚当之约。
在伊甸园里面神跟人立约，叫做亚当之约。
这个约是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
这个约就是鱼里面的规矩你都可以吃。
这个约里面只有一个禁令，就是善恶树的果子你千万不能吃啊。
像分别善恶的树顶端的规矩你不能吃，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
吃的日子你的开始，
这个死两个层面，第一个造成我们与神之间生命的隔绝，
这个死就是造成我们人和神之间的隔绝。
第二个死提到我们将来的肉体生命也会有死亡的一天啊，
也代表我们人肉体的生命也有死亡的一天。
但是人却背弃了神的约，
但是人背弃了神的约。
那过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连结好像一座桥，人跟神是互通有无的。
过去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桥，
在没有罪的介入，神可以亲近人，人也可以亲近神。
无罪的在中间，人会当亲近神，神也会亲近人。
所以伊甸乐园它是一个美地，它是一个与罪隔绝的一个状态。
所以伊甸乐园是一个跟罪隔绝的所在。
人具备有神的形象，人是完全圣洁的。
人有神的形象，人是完全圣洁的。
亚当又称为神的儿子。
亚当称作神的子。
所以这个伊甸乐园好像一座桥啊，是这个关系是如此的美好。
伊甸园就亲像一个桥，这个、关系是真好诶。
但是人却违背了神的圣约，造成了人的生命与神的关系断绝了。
但是人违背了神的诫命，和这个关系断绝了。
于是神把人赶出伊甸乐园，
就安尼神把人赶出伊甸乐园。
那神这个动作满足了两个东西，第一个满足神的公义，也同时满足神的慈爱哦。
这满足了神的公义嘛，满足了神的慈爱。
神在做任何的事件，一定满足这两个本质。
神做任何代志，拢会满足这两个特质。
第一个彰显他的公义，也同时来彰显他的慈爱。
第一个是彰显伊的公义，嘛彰显伊的慈爱。
他的公义是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说了，神一定算话。
神讲的，伊就会做。
神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啊。
神无以无罪的当作有罪。
那这个动作怎么又说是神的慈爱呢？
这个动作为什么是神的慈爱呢？
因为怕他们又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吃啊。
因为怕因搁食生命树的果子。
那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
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嘞。
活在什么状态？与神隔绝的状态里面。
活在跟神隔绝的。
所以神为了不让他们吃生命树，所以把人赶出伊甸乐园。
因为就摆好因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把因赶出伊甸园。
我们如果有机会再看这个创世纪，重新再读一次，看得真的很感动。
咱把创世纪搁读一遍，咱会足感动诶。
神把人赶出伊甸乐园之前，神怎么样？借着宰杀牲畜，用皮子来遮盖人的羞耻。诶，
神用。动物的皮做衫，给人穿。
那这个动作其实一个救恩的伏笔，也是神预备展开他救人的计划。
这是神准备也救恩。
所以这个皮子从哪里来？从宰杀，从流血牺牲开始的。
这个、动物的皮是对抬这个动物开始。
我们读到了这个加拉太书，我们提到说，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啦。
咱读到加拉太书讲，咱受洗归入归入基督，拢是披戴基督。
所以，我们过去是赤身的，有罪，从赤身来做一个表现的。
咱过去是赤身呢，就是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受洗是披戴了基督，谈的披戴。回到创世纪，就是提到神用皮子来遮盖人的羞耻的这件事情。
受洗是披戴，就是创世纪讲到用皮做衫，俩看人的。更小，
所以你就会发现整个圣经里面每个字句都涵盖着神长远的计划跟他救人的预备。
圣经里面都有神的救人的计划跟阻碍。
那神为了把守这个生命树的路，特别用转动发火焰的剑跟两个天使基路伯把守这个道路。
为了要持守这个生命树，神用基路伯跟来把
那从此这条路已经封住了，没有人能够再进去的。
这条路就给封起来，没人会当再进去。
人吃不到生命树，人就没有永远的生命在里面。
人吃不到生命树，就没永远的生命。
所以当人被赶出伊甸乐园，人的状态是怎么样呢？
然后赶出伊甸农园人的状态是安怎？
这个当中好像一座桥断掉了，
这就亲像一个桥断去了。
所以人没有办法亲近神，神也没有办法来亲近人。
人无法度亲近神，神也无法度亲近人。
这就是人在罪中所造成的一种结果。
这就是人的罪中所成的一种结果。
所以从人类犯罪，神就开始展开他一系列的救赎的计划在里面。
对人犯罪开始，神就开始也救赎计划。
我们读到加拉太书四章第四节，圣经怎么说呢？
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圣经安尼讲，
他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道成肉身，在这个律法之下。
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伊的子为女子所生。
所以在神的计划里面都有他的时候，时候到了，神就成全了。
所以在神救我们的计划里面都有他的时候，时候到了就成全。
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这所道成肉身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
他并没有要胜过世上的苦难哦，
他没有要胜过世上的苦难，
而是借着十字架的苦难来成全了这份救恩啊。
他是为借着十字架的苦难来成全救恩，
这个就是我们真神的伟大之处啊！
这就是真神伟大的所在。
我们来看哦，在整个救恩成全当中，特别在旧约，他用一个过去的实体的东西来预表将来救恩的成全。
在旧约用实体的物件来预表救恩的成全。
比方说，在还没有耶稣降生之前，人要如何来除罪呢？
在没有耶稣之前，人要怎么赎罪？
所以整本圣经在旧约特别有了一卷叫做利未记。
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卷是利未记。
听说你们的主牧传道蔡传道一直在讲利未记，就是 好的一件事情。
蔡传道在分享利未记，这是真好的一件事。
我们如果看整个救恩的原理都在利未记里面。
救恩的道理都在利未记里面，
它是一个最原始的救恩的那个原点，它从利未记里面这些这个礼仪啦，包含了大祭司的制度，还有五祭的制度，凸显出那个救恩。
在
包含了五祭
在都包含
五祭的要义跟大祭司的制度，
五祭加大祭司的这个，
他都要凸显出那个救恩将来怎么如何去成全。
这东西要讲到救恩将来要安怎成全。
因为我们刚刚在讲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罪要怎么去遮盖，怎么去除尽。
创世纪里面有讲到罪要安怎抓坎，要安怎堵起。
那在希伯来书特别在解释了很多利未记我们所不解之处，把它做个诠释。
希伯来书讲到很多利未记咱所唔知的所在有做解说。
他说，按着律法怎么样来除罪，都是用血才能够除罪的。
按着律法，拢是爱用着血才当赎罪。
这个就是从创世纪里面，神开始宰杀皮子来遮盖人的羞耻，就开始定了这条律法。
这就是对创世纪神用皮给人做衫。
所以整个利未记里面呢，就提到了有关祭司他要宰牛宰羊流血来替百姓来除罪。
所以古约讲到要用牛跟羊的血来替百姓赎罪。
当然这是一个旧约，在还没有救恩成全之前，他用这样的方式来预表将来耶稣基督的救恩。
这是古约也没有救恩行传进前以表的救恩。
可是到了希伯来书里面，在诠释更进一步，牛羊的血怎么能够除人的罪呢？
到希伯来书讲到牛羊的血要安怎除人的罪呢？
牛羊是卑贱的，人的生命是尊贵的。
牛羊的生命是卑贱的，人的生命是尊贵。
卑贱的动物的血怎么能够除掉人肉体人属灵方面的罪呢？
卑贱的血要安怎除去人生命的罪呢？
所以希伯来书接着又提到了，
所以希伯来书有讲到
如果借着过去旧约里面借着山羊跟公羊的血能够让人能够得到洁净
旧约的时候山羊跟公牛的血可以让人洁净，
那到了新约就可以借着 基督耶稣他的血更能够洗净人的罪行呢？
到新约，用耶稣基督的血会当洗去人的罪。
所以在主耶稣出来之前，有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为他来预备道路。
所以进前有，在耶稣来进前有，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
他看见耶稣的第一句话，他说什么？
他看到耶稣的第一句话，他说：“
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
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
这个就凸显出整个旧约里面所谓的牛羊的血，到了新约就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了。
这就是应验旧约山羊公牛的血，新约应验在神的身。耶稣的身躯顶，
好，所以我们来看哦，主耶稣就是把我们再次带到一个属灵的伊甸乐园里面哦。
耶稣把我们带进去属灵的伊甸园里面。
所以我们的主亲自道成肉身，特别应许圣灵赐下来。
耶稣道成肉身，应许圣灵要赐下。
圣灵赐下来建立当时的使徒教会。
圣灵赐来建立了使徒的教会，
所以神就赋予教会他有流罪还有赦罪的权柄。
所以圣灵让教会有流罪加赦罪的权柄。
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特别用羊圈就来预表了神的教会。
约翰福音第十章，
预表了羊圈，预表神的教会。
羊圈以标型的教会，
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里面呢，特别提到羊的门这个概念哦。
约翰福音十章讲到羊的门这个观念，
耶稣特别介绍说：“我就是羊的门呐、
啊，我就是羊的门
啊，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今仔对我礼拜必然得救。
我们来看这个关系图，过去在野外哈，所谓的这个羊圈这个门没有门呐、
啊，以前这羊。羊圈这个无门诶，
这个羊的门其实就是牧羊人晚上他睡觉的地方。
羊圈的门就是牧者伊暗时困的所在。
如果羊跑出去了，一定要透过门，这个牧人一定会知道。
羊若要出去，牧者一定会知影。
如果外面有狼群要吃这个羊群，他一定会经过这道门，他的牧人会去抵挡这些外面的狼群。
然后狼群伊要食羊，这牧者伊一定会知。
所以主耶稣用这个羊圈预表一个属神的真教会，
形容羊圈来预表属神的真教会。
就只有一个门，一种方法。
只有一个门，一个方法。
然而这个方法，耶稣介绍，它就是羊的门。
这个方法就是耶稣，伊就是这个羊圈的门。
这个门就是门路，就是方法。
这个门就是门路，就是方法。
所以凡是借着主耶稣亲自吩咐的，
借着主耶稣亲自吩咐的，
命令我们遵行的，
命令咱遵行的，
跟得救有绝对性关系的，
跟得救有绝对关系的，
你是从这样的方式进去的，就必然得救了。
咱是用安尼方式入去的，就会得救。
好，在马可福音更直接来讲，什么是必然得救的条件？
马可福音讲到什么是必然得救的方法，
就是信而受洗的，
就是信而受洗。
所以我们来看哦，今天主耶稣特别提到这个羊的门，他特别说，如果不是从这个门进去的，就是个贼哦。
主耶稣特别讲到，那不是对这个门来对礼拜就是贼偷。
如果你不是按照主耶稣方式进去的，你就是贼，是主耶稣不认的。
不是用这样的方式礼拜，就是贼偷，就是主耶稣不认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对看，为什么说今天这处教会就是羊圈，就是羊的门呢？
为什么今天说教会就是羊圈，就是羊圈的门？
因为主所设立的得救的门路，绝对的条件，我们这处教会都遵守这个核心的永生之道。
因为我们都有遵守耶稣所吩咐的永生之道，
就奠定了我们真主教会的十大信条、五大教义，还有三大典礼。
咱遵守了五大教义，
还有三大典礼，
三个大典礼，
包含了洗礼、洗教礼跟圣餐礼，
洗礼、洗卡礼跟圣餐礼，
圣灵还有安息圣日，
圣灵跟安息日，
这个每一个都是得救的绝对的要件。
这个、每一个都是得救的要
缺一不可，
这个、条件都是，
因为这是主耶稣所设立的门路，
因为这是主耶稣设立的门路。
所以什么叫做真理？
所以什么是真理？
复制贴上就是真理，
完全遵行就是真理。
如果经过你的编辑再贴上了有人为的，就是别的福音了。
有人的意思就是别的福音。
所以什么叫做信心？
所以什么是信心？
听话配合照做就是信心，
听话照做这就是信心。
所以难怪主耶稣说，凡称呼主啊主的人不都能进神的国呢？
所以主耶稣说，不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行的，
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
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
去。那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天父旨意到底是什么？
就是神所设立的那个门路，就是神的得救的要道，
就是神的门路，得救的要道。
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哦、在整个救恩里面，就是门到门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救恩就是门到门的这个过程。
过去伊甸乐园这个门，因为人的罪已经封住了，人没有办法进去的。
过去伊甸乐园这个门已经因为人的罪封起来了，无法
进去。他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呐、啊，
有四面的四的剑。
所以这条路你要走，一定是流血牺牲才能够进去的。
所以这条路要走，一定是老悔改当行。
所以一直到了使徒教会，主耶稣亲自道成肉身，借着圣灵来设立教会。
使徒的时阵，圣灵亲自建立教会，
就是让人能够透过这份信仰，透过耶稣所设立的门路，让人再次进到属灵的伊甸乐园里面，
让人可以借着救恩进入到属灵的伊甸园里面。
所以在属神的教会里面，属灵的伊甸乐园当中是有生命树的哦。
属神属灵的伊甸园里面是有生命树的，
所以我们可以重返那个属灵过去那个伊甸乐园，
那你当重返属灵的伊甸乐园。
物质的伊甸乐园已经不存在了，也不重要了。
过去的伊甸乐园已经不存在，也不重要。
那现在就是要进到神所设立的教会，就是属灵的伊甸乐园。
现在进入教会就是神所设立的属灵的伊甸园。
所以过去这个桥已经断掉了，怎么当中去连接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呢？
过去这个桥已经断去了，要怎么连接神跟人的关系？
是透过耶稣的十字架，他的宝血铺成的这一条路了。
是透过耶稣的十字架，宝血所铺的这个路。
过去的旧约的选民，他们要除罪要求告神，是透过祭司的。
古有的选民，因要求告神，因爱透过祭司。
祭司是中保，他站在人与神之间的。
祭司是做中保，徛在人跟神中间。
如今透过耶稣的救恩，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啊！
如今透过耶稣，伊就是咱的大祭司。
透过他的牺牲流血，连接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
透过伊的流血，连接咱人跟神的关系。
所以从这样的连接，从真理的教导里面。
安尼连接真理的教导，
加上我们真教会领受了应许的圣灵，
真教会领受应许的圣灵，
我百分之百的肯定，真耶稣教会就是属灵的伊甸乐园。
我相信真耶稣教会就是属灵的伊甸园。
如果你对这个有质疑，你传福音没有力量啊！
咱若对这个有疑惑，咱传福音无力量。
但这个道理，如果你听懂了、听通了，传福音绝对有使命感。
这个道理，咱若听有啊。咱传福音就有使命感，
好像全世界人都中了毒了，解药就在我们教会里面呢。
亲像全世界的人拢中毒哦。
如果你不传福音给他，他就死定了。
咱若无传福音给伊，伊就会死。
这么来说，我们家里面如果还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
按你来讲，厝内底有足侪也未信主的。
难道你忍心看他们将来的灵魂就在地狱里面永远受刑罚吗？
咱敢要看因的灵魂就伫地狱内底受刑罚吗？
你没有一种爱他们灵魂的那种急切跟急迫的想法吗？
咱无爱伊灵魂的这个紧急感吗？
所以我们提到说，耶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
咱讲到耶稣，伊讲伊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到底是什么路？
耶稣伊到底是什么路？
谈的就是伊甸乐园这条路已经。封住了，已经没有办法进入了。
伊甸乐园这条路已经封起来，无法度入去了。
是 借着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设立教会，他成为了我们的门路。
是借着耶稣基督，伊道成肉身，建立教会，加做咱的路。
借着他的牺牲流血，我们今天得以坦然的进到他的面前来。
借着伊的牺牲流血，咱今仔日会当来到伊的面头前。
所以在启示录里面的22:14这么说道。
启示录22:14安尼讲，
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是有福的，
洗净家己衫的是有福的。
我们有权柄能够进到那个生命树里面，
咱有权柄会当入去生命树遐。
谈的衣服，谈的是属灵方面的，
这讲的是属灵。
我们过去都是赤身裸体，我们的衣服是污秽的。
咱过去是赤身肉体，是污秽。
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才能够从门进去。
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咱就会当入去。
我们是有权柄能够得到生命树哦。
咱是有权柄会当得到生命树。
所以启示录2:7又再次提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启示录2:7，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话。
这个教会不是指着当时的启示录提到的七教会而已哦。
这不是单单讲到启示录讲到的七个教会。
后面补充有耳的就应当听啊。
后面补充，今仔有耳的就应当听。
如果今天我们有耳朵谈的，就是我们呐。
咱若有耳孔的，讲的就是咱。
不仅是对当时的七教会，也是对我们这末后的真教会所提醒的。
是对。当时的七教会也是对现在的咱所提醒，
我们如果能够得胜，进到最后的得救的地步，
咱乃当进入到最后得胜的地步，
神就应许我们能够得着生命树。
神应许咱会当得到生命树，
我们吃了就得到永远的生命，
咱吃了就得到永远的
生命。虽然死了，将来还能够再次复活。
所以死了后，可以当复活。
这就是我们进到真教会一个非常大的权柄，也是一个极大的恩典。
这是咱进入了真教会一个大的权柄跟稳定。
启示录22:19又这么说。
启示录22:19安尼讲：
如果在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删去了什么，神会从生命树圣城删去他的份。
这圣经顶端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就会神的确对这个册顶端所写的生命树甲圣城删去伊的分。
虽然今天有很多的基督教派都是传讲圣经，都是讲耶稣的事情。
就这基督教派拢是传讲圣经、讲神的代志。
有哪几个教会是100%遵守圣经的道理？
有多几个教派是？完全遵守神的道理。
十条诫命是放在最至圣的约柜里面，
十诫是放在，
是用神的指头把它写上去的，
是用神的指头下，
是永远不废弃的律法，
是永远无废弃的律法。
但是今天有多少教会他摒弃了安息日这条诫命？
但有偌济教派伊是会读了安息日，
所以说想到这边，大大感谢神，感谢主，接续我们能够在真耶稣教会里面。
感谢神，经选咱伫真耶稣教会内面。
所以，我们从过去的原本和好的关系，因为罪造成了人与神当中的阻隔，
因为罪造成人甲神的阻碍，
也因着主的救恩跟救赎，我们能够从门进去，恢复了与主耶稣之间的连结。
因为耶稣的救恩，咱会当恢复甲神的连接。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已经在属灵的伊甸乐园里面。
咱今仔日已经伫属灵的伊甸园内底。
所以在教会生活里面是与罪隔绝的。
伫教会的生活内底是甲罪隔
绝。是有神的形象的，是完全圣洁的。
是有神的形象，是完全圣洁的。
我们又得称为神的儿女。
咱嘛称作神的。
所以这个身份我们要永远持守，一直到生命的最后。
这样的身份我们要持守直到生命的最后。
我再讲5分钟了，明天我再继续补充。我们大概来提一下这个神救恩的进程。
我们讲到神救恩的进程，
明天会再讲一次了，因为这个观念可能比较难懂。
明天再说一遍。
我在神学院上过这个课，后来传道用这个概念打通了我很多过去所没有办法理解的整个神的救恩的全貌。
谈到过去的神学院学习了神救恩的全部，
那这个图可以看见了整个历史的宏观里面看见神的救恩的进程。
这个图可以看到历史的来对神救恩的进程。
我们来思想这个线，它是一个无止境的过去。
咱思想这个线是
啊，当然我们在画就一个开始了哈。
咱画就有一个开始。
我们去想这个没有开始的，你要一直延伸到无止境的过去。
这一直，
它一直发展到无止境的未来哈。这条线我们在想，它是永恒的，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
这两个过去跟未来，伊无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很多这个提到说，神他是就在历史。就在那个超越时间空间里面，
神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
只要有时间，就有过去、现在，就有未来。
只要有时间，就有过去、今嘛跟未来。
我们想象这一条线是没有止境的，过去跟延伸没有止境的未来。
这条线是无过去跟未来的。
它超越时间，也超越了空间。
它超越时间嘛，超越空间。
我们的神就在这个永恒里面。
咱的神就伫这个永恒里底。
那我们把这个永恒这条线分作上下，上面叫做日光之上，时空之上。
在这个线的顶端是日光之上。
我们底下谈那是时空之下、日光之下的事。
下卡咱讲的是光之下。
神在永恒里面，他有一个计划，就是对人类的创造、世界的创造。
神的计划里底就是有创造人甲创造世界，
所以创世纪提到起初神创造天地。
所以创世纪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
起初有时间的开始，
起初有时间的开始，
天地有空间的开始，
天地有空间的开始。
那我们对到整个圣经里面的做一件叫做启示录，
圣经最后一卷是启示录，
它是提到整个人类以及整个宇宙的最后的一个末日。
他说到人类和整个世界的末了。
好，我们把创造这一点连到末日这一点，我们看这个框架。
我们把创造和末日连做会，
这个框架里面就是圣经所记载人类救恩的历史的演进过程。
这就是这里面说到的就是圣经神救恩的engine。
那时空之下跟时空之上当作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无法了解时空之上的事情。
这时间跟空间是无法度下过的。
好，那我们看见在这个时空之下，它照着历史的轨道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时间之下，咱看到历史一步一步往前走。
照我们现在回推过去的历史，包含了旧约，
过去的历史包含古约，
还有耶稣降生之前的两约之间。
耶稣降生之前的两约之间，
还有耶稣降生之后的新约的开始，还
有耶稣降生了后的新约的开始。
到了主后一百年，整个教会开始变质属化了。
主后一百年，教会开始变质。
大概到主后的200到300年，我们看见圣灵就停降了。
主后200年到300年中间，圣灵停降。
那后面神透过晚与圣灵设立幕后的真耶稣教会。
后来神借着万物圣灵建立了后来教会，
我们就进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跟时期，
就进入了最后的时期。
那最后一刻就是进到启示录的大患难、大而可畏的那个大逼迫的日子。
最后就是进入了启示录所讲的那个日子
啊，等到外邦人数填满，以色列全家得救，神的日子就来了。
等到外邦的人数填满，新的日子就来啊，
就将来的新天新地啦，
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
我们照整个历史的轨道，我们看哦，圣经不断的应验，不断的应验，
圣经不断的应验。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是在整个救恩最后的一个时期，最后的一个经纶。
咱今嘛是伫救恩最后的时期，
所以我们现在离最后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
离最后的时间有偌济，咱唔知影。
我们更直接来讲，在神的整个救赎的经纶走到现在，已经是最后的一个时期了。
神救赎的经纶到今嘛已经是最后的时期了。
所以神透过晚与圣灵的设立的真耶稣教会，
神借着万物圣灵建立真耶稣教会，
我们就成为在整个救恩进程的最后时期的最后一棒了。
咱进入了救恩最后进程的一半了。
后面再没有一个时代再设立另外一批人，一个教会来去完成最后的宣道工作的使命，没有啦。
无够建立教会完成宣道的工作。
我们刚也看到了很多的预兆，已经一个一个的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那么看到真多预兆已经在咱的面头前了。
所以我们非常的肯定，我们就是那个最后一棒了。
所以咱知影，咱就是迄最后的一棒。
这一棒交在我们真教会的手里。
这一棒交在真耶稣教会内底。
你说你对宣道不会有使命感吗？
咱讲咱对宣道敢袂有使命感？
所以我们对每一个没有信主的，就像保罗所说，我们都欠他们债呀。
亲像保罗所讲的，对无信主的，咱拢欠因的债。
所以保罗是用欠债的那种想法跟角度来去思想宣道的工作。
保罗是用欠债的这个心情来思想宣道工作。
明明是我们的邻居，明明是我们的好朋友，哎，将来他审判下入地狱，他不会跟神抗议吗？
咱朋友伊将来落地狱，伊敢袂甲神抗议？
神啊，那个得救那个人啊，我的邻居从来没有传福音给我啊。
伊将来唔捌传福音给我。
你说将来我们怎么面对神的审问呢？
咱将来要安怎面对神的审判呢？
我们既然是最后一棒，
咱既然是最后一棒，
不就是最后要全力冲刺的时刻吗？
就是爱尽全力的时阵。
所以从这个整个历史的宏观，我们来看到神的救恩已经进到了最后的时期。
咱知影神的救恩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时期。
这个时间多长，我们真的不知道。
这个时间有偌长，咱真正不知影。
但是却是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身负的一个重担，也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这是咱的责任。
所以求主耶稣能够来帮助我们。
求主耶稣帮助咱。
明天还有两次的这个讲道的内容。
明仔够两节的。
能够通过这样的宣道的专题来激发每一个人对宣道的一种动力跟使命感。
用安尼宣道专题，让咱有宣道的使命感。
因为日子正在倒数之中了。
因为日子在倒数之中，
我们做一起来唱诗，
咱做一唱诗。